在神面前的感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在意念上，我们学习做个真正的一个判断，判断什么是我，我在哪里，我今天所得的是什么，而我所拥有的盼望跟将来，而直到永远，跟我现在所做的有什么关系？主耶稣，我愿意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要在这世界上做一个跟随着流行而走，流行过去了，好像我也过去了，然后我才茫然，我到底在做什么？主耶稣求你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同在。我们相信，我们生命是你喜悦的时候，你很乐意把你的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要学习，更明白在灵界里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现在战战兢兢的，一方面也要明白。 一方面，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灵界有很多的恶势力要攻击我们，也是我们常常所害怕的。当我们要认识他的不对的时候，我们格外的恳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祷告里面，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捆绑魔鬼撒旦一切作为，让我们今天在心思意念跟生命里面的光景，由主你自己来引导，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有智慧就在灵里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很特别的题目：灵界的问题。这个灵界用我们物质界的人跟思想跟话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就好像两度空间的所有的知识，要来探究所有三度空间里面的内容，是永远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用物质界的任何的一个话语跟比例，或者是一些。 问题跟比喻，绝对没有办法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原来灵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却可以用
就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做一个归纳，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灵界各方面的一个信息跟侮辱或者是攻击。今天我们在判断这一切的时候，希望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智慧是超越物质的，所以盼望在这一切的判断里面能够真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计划。当我们在讲灵界之谜的时候，从圣经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对灵界或者说直接说好了巫鬼邪灵的一个定位，我们如何了解说它是怎么定位，它一个两个或者在哪里，在这里鬼在哪里。好，我们就听过有一些圣经故事说有一个被鬼护的人，被鬼护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观点，难道鬼住在他里面吗？鬼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到底是他还是鬼？好，另外在讲一个灵界的另一个描述的时候，圣经又说我们今天不是跟这物质界的一些征战，我们乃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掌权者来征战，也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那天空属灵气又是什么意思？似乎就在我们空间漫步着，我们空间的所有的地方都有一些灵的存在，巫鬼或邪灵似乎就在你我的四周围，你眼睛看不见，你摸不着它，但是它似乎存在。好，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些比喻来让我们先了解到底是怎么定位这些灵的存在。就好像我们说水 H2O 它有三项的一个存在，如果是在冰的层次的这状态存在的话，我们很快能够定位它的量，一块冰块，两块冰块，三块冰块，我们能够数得出来。它不管大小也许都不太一样，冰块的大小也许就是不一样，但是它几块几块是固定存在的，我们可以说一块两块三块，这就是有它的量。但是有一天这个冰块能在改变它的相的时候，温度提高变成像改变它的相的时候变成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定位这个水的数量存在。虽然它有固定的重量，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定位，不像冰块说一块冰两块冰，我们不能说一块水两块水。也许有人会说有啊，可以啊，可以定位一杯水两杯水三杯水，请注意那个杯都不是水，那个杯不是水。有人说一桶水两桶水，那个桶也不是水，那个桶或者那个杯就是水的容器，有那个容器在，我在有那个容器在，我们才能够定位水的数量。因为有容器在，请大家能够一起跟我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一个被鬼护着的人。我们在定位几个鬼那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却可以定位一个被鬼护着的人，那个被鬼护着的人就好像那个鬼的容器一样，有他存在，有那个人存在，那个鬼附在他身上才能够显出那个鬼或者那一群鬼或者那一群邪灵他们的作为或者是他们的表达。他们的表达一杯水两杯水，就是那个杯就是一个容器，有那个容器在，水的一个数量才能够定位出来。那我们接下来讨论刚才我们所说的另一种感觉，我们今天征战乃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掌权者征战，天空属灵气的掌权者又是怎么来定位？他似乎没有护在人身上，没有护在人身上，但是好像漫步在这天空的任何这个角落，他也都存在。这个是感觉出来的，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却可以感觉似乎就是有那些东西存在。你怎么说它存在呢？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形容词叫做阴森森的感觉，或者天这个空气突然都冷起来，整个空气的气温都缩起来，你会突然感觉到毛骨悚然的，非常的害怕。那种感觉是什么呢？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似乎就在你旁边。我们又从水的第三项，当温度在提高的时候变成气态的时候，你真的也没有办法来定位它一杯两杯，它就是漫步在你四周围，全部都是，你看不着它，但是它就在你旁边。你可以感觉到水蒸气有温度，当你洗蒸汽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感觉它就在你旁边，漫步在你四周围，你感觉得到，你抓不着它，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它真的存在，水蒸气真的存在，你感觉得出来，灵就是这样，你也应该感觉它的存在。 那它既然是这几等存在的不同的方法，我们先了解它存在就有意义了。那存在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当谨慎，因为它存在就好像圣经所说的，魔鬼就好像那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好像要来吞吃他可以吞吃的人一样。那我们这个人跟他的关系就好像魔鬼狮子吼叫的狮子要来吞吃我们吗？我们是不是总是站在一个被吞吃的一个被威胁的一个立场？说老实话，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灵界的一个攻击呢？我们先判断，先明白这等关系，然后我们先开始再来慢慢来寻找我们的武器跟权柄，如何来胜过他。胜过他不但是得胜的记号而已，胜过他也是你里面的灵的长大。因为人都有这个灵，灵就是对抗灵，但是不要以为说你的灵胜过那邪灵，没有，你的灵是要抓住一个真正的一个主人。但是你抓得住的话，你熟练抓得住这位属灵的主人的时候，你每次胜过那邪灵的时候，不但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标志跟感觉跟欢喜，更是你灵自己的一个长大。好，那我们先来看神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叫我们怎么学习。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五十二页，在新约第五十二页，马可福音第五章。我先很快把它读过一次，你把故事做一个有概念的一个知道，然后我们从这故事里面抓住我们应该了解的一些重点。马可福音第五章，在新约第五十二页第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从浑营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浑营里，没有人能够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要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够制服他。他昼夜藏在浑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他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魔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护在猪里面。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好，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故事他就讲，耶稣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到格拉森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就从那个山中跑出来，大声喊叫，狂呼乱喊的。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就形容这个人平常是怎么的发狂，当人也要制服他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他也都不穿衣服，没有羞耻的感觉。但我们后来看到，当耶稣把这鬼赶出去的时候，他就能够穿上衣服，就正常了，就安静坐着。所以我们在看他被鬼附着的时候，那种糟糕，那种羞耻的感觉，他不自觉还会拿棍子乱砍自己，拿石头打自己。所以每个人看到他的时候都非常的害怕，这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好，那耶稣在那个地方就跟他对话，后来耶稣就把里面的鬼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他就正常了。好，那我们大概知道整个故事是这样子，那我们从里面来的一些发展的过程了解灵界里面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人的生命组合就是灵魂体，请大家能够了解，灵才是真正的你，灵魂体里面的灵才是真正的你。你在应用你生命里面的魂跟体来表达你这个灵的一种各方面的需要跟感觉跟追求。你的灵在追求什么？借着你的魂跟你的体，请注意，鬼它就是也是灵，鬼也是灵，但是它能够取代你，胜过你，来指挥你的魂跟你的体，这个就是一个占据。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的过程，而魔鬼这样的灵总是胜过我们个人的灵。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魂好了，魔鬼会控制我们的魂，占据我们的魂，但是这一点我们常常以为比较没有关系，因为占据我们的魂的时候，我们外在看不出有什么改变，所以一般人比较不会在乎这一点。事实上说老实话，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结论，这一点比较危险。但是人比较在乎那个被占据体，因为那个看得出来，被占据体的时候就看起来很可怕。我们今天就从体身体被占据那种感觉，了解魔鬼的属性，我们就有个警惕的心来拒绝这魔鬼。我从我们里来拒绝这魔鬼，然后进而我们有了解，我们生命也要在魂里面做一个分别。我们先假设做一个魂的一个先简单的认识好了。圣经曾经说过一个故事，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十二个门徒，然后耶稣就指出有一个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后来就说你就去做你怎样做的事情吧。谁？犹大，对不对？圣经说那时候魔鬼就在那个时候进入他的心，魂。犹大的外在看不出有魔鬼占据，但是魔鬼这时候已经进入他的魂里面。他的心魂就是指心、感情、意志、刚强这部分的一个表达，在里面掌握了他。所以犹大那时候去做一件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他还自以为是的事情，而那个自以为是就是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荣耀。我觉得耶稣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觉得你看那个女人做这件事情何必呢？这个东西可以变卖很多钱来做更好的事情。我觉得他的我觉得常常已经离开了耶稣的一个旨意跟道路，寻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魔鬼专喜欢这样子。圣经说那时候魔鬼进入他的心，以至于他所做的根本就是背道而驰，而他不自知。另外一个故事，亚拿尼亚，当他以他自己的骄傲想要来在教会里面奉献，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特别事情的时候，他看别人做这样好，大家称赞他，他也想学着这样做，因为他想学得那个称赞的感觉。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卖一部分的家产，然后拿来教会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全部的，我要全部奉献给神。他的骄傲表达出来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呢？你为什么容让那撒旦充满你的心，你的心，以至于你所做的就是撒旦所高兴的事情，你所做的不是你自己知道的事情，你只知道你自己的荣耀，但是你不知道你所做的有多严重。所以撒旦充满你心中，这是魂的部分。好，今天我们赶快进入到体的部分，因为这是看得见的。从看得见的部分先了解鬼的属性、邪灵的属性，我们当知道我们的从我们里面的灵如何来拒绝它。它的属性是什么呢？当这鬼在这个人身上说有一个被鬼护着的人出来的时候，他怎样疯狂的叫着喊着，没有人能够制服他的时候，他甚至会拿石头砍自己的时候，你注意看被鬼护的那种感觉跟那种表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鬼要这样折磨人，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寄生虫，寄生在这个寄主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寄生虫就是从这个寄主的身上的身体吸取他自己所需要的，但是他需要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一定是从他身上得他自己所需要的，但是他不会客气，他不会说跟这个寄主说啊一下这个很有礼貌的相待，他照样的一直吸取他身上的一个身上的养分，他不会顾及这个人的身体的需要。魔鬼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魔鬼为什么附身的时候都是这种狂乱的一个行为，但是他属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使人脱序跟乱，而且就是要折磨这个人。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做，鬼这样做也许对鬼他自己有好处，我们不了解灵界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样式。我们可以了解另外一个故事，当亚哈跟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这样的一个比较，告诉说百姓，你们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什么是真神？你们要在这段做一个判断。他就发出一个呼吁，你们看，如果那敬拜巴利那偶像的那这些祭司他们所做的能够显明他们是真的话，你们这个地方就做一个选择。好，那种偶像的祭司做的是什么呢？以利亚就说你们先做，若是能够火降下来的话，就证明你们是真的。请注意，那种邪神的祭司所做的方法完全一样，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照着他们平常的邪神的那种样式去寻找的时候，圣经所说的他们这些祭司四百多人所做的就是自割自刺，拿着刀子自己砍自己，然后在那边跳，狂呼乱叫， 请注意这种动作跟什么样的动作很像，哪一种的动作？同机，我们常说机同一样一样。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邪灵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但是似乎你注意看，只要是那种附身邪灵附身，你就越发的发现邪灵的属性。在这边的同机所做的，他们要做的就是跳上来跳上来，他们所谓跳上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拿着那刀子砍自己砍自己，但是那个砍自己之后他们也不会痛。就是很多人也需要蛮需要，因为他们真的发现好像那个灵跳到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从他们身上问出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号码，或者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往事，或者所需要的一些资料，似乎真的问得到。当然如果是真的灵，真的灵的话，当然它超过物质界，它如果借着这个机筒所表达出来的意念，也许真的能够应验。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灵啊，它是灵。但是你可以看一件事情，归纳起来似乎就是那么完整，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一个景象，作践自己，伤害自己。好像那个灵附在人身上的时候，就是从那人的身上吸取这灵所需要的，但我们不知道灵需要什么，但是那种观念是不是很可怕？我们要了解魔鬼的属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他有一天跑到你的魂，跑到你的体里面，有一天他照样要从你身上吸取他所需要的，什么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可怕，一定是可怕。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当耶稣最后把这鬼赶出去的时候，这鬼要求进入到哪里？猪里面。一样的，当鬼附在人身上的时候乱砍乱刺，鬼附到猪里面的时候，猪变成怎样？疯起来，疯狂，通通跑到海里面淹死了2000只，好可怕的一个景象。鬼的力量好像就胜过那么多物质，而且脱戏，完全不是猪本身，也不是完全那个人本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进入到借着他的这样表现，我们现在赶快认识自己，从人的哪一部分来对抗这灵。原来啊，人有内外之分，虽然刚才我们直接就说灵魂体，但这个地方更传神的看到内外的分别。记得假设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的名字叫张三，让我们注意看，注意看这个故事里面有多少时候是针对这个人在讲话。这个人说老实话，他根本就在这个故事里面不存在。请注意，耶稣讲话也不是对这个人讲话，灵对灵，灵对灵，身体对身体。怎么说呢？当我们看故事的时候，当耶稣远远走过来的时候，这个人的手脚就带着这个身躯跑过去。但是注意对话说，人看耶稣都是说耶稣，对不对？那时候人看耶稣都是说耶稣，只有这个人跑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灵看灵，他看到里面的灵，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上帝的儿子耶稣，神至高神的儿子的耶稣。人看人，他的门徒看耶稣都是说耶稣，但是这个灵看灵，他就看出这是神的儿子耶稣。然后耶稣对他说话是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乌鬼啊，乌鬼啊，你叫什么名字？说话都没有人的存在，没有人这个人的地位的存在，是灵对灵的一个交通。那我们现在就能够了解，原来这个假设这个人叫张三的话，我们了解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人本身存在的意义。耶稣在这边说话的时候，这个鬼说，神的儿子耶稣，你为什么来害我？我是谁？鬼。因为圣经说，因为这个鬼以前曾经被耶稣赶出去过，所以他现在看到耶稣他又紧张了。耶稣，你的时候还未到，你为什么现在就要来赶我？所以他说我的时候，已经虽然是张三的身体的嘴巴在说话，但是说他说我的时候已经在讲鬼本身了。耶稣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也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也是在说鬼本身。他说我叫群，我叫群。记得当这些对话在存在在说的时候，似乎这个人的躯壳变成一点意义都没有，它是有空壳子的意思。请大家了解，如果你看故事，你要了解这是一个空壳子，这个人的身体根本就是一个空壳子，只不过这个空壳子现在被邪灵占据，而不是你真正的灵。真正的灵其实我们也了解本来就是空壳子， 圣经常在讲死亡的时候，都是说这个人的灵就离开了；讲复活的时候，就说这个灵的身，这个人的灵又回来了。雅鲁的女儿，这个人的灵又回来了。所以，人的灵才是真正的人本位，身体根本就是一个空壳子的一个意识。如果能够了解的话，我们好好在生命里面体会。就好像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在中古时代的一个海上的战争，然后这个指挥官后来他的船沉没了，他就漂流在海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远方有一艘战舰这样子驶过来，开过来，然后他就很兴奋的，终于有艘船过来。但是在中古时代，那些战舰长得都是一模一样，海盗船跟军舰都完全一样，都是用伸出桨出来划的。他远远看到船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将要得救的感觉，但是还是不能太高兴。船本身都是中性的，船本身都好像可以救我们，但是现在要了解一件事情，我还在观察这艘船上挂的旗子是什么旗子，也就是同样的船，但是里面不同的人。如果是我这边的话，那变成一艘可爱的船；如果是敌人的话，那就变成可怕的船。船本身都是中性的，都看里面的诠释是哪一边的诠释。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见证，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遇到这种赶鬼的事情，在一个教会，那个女孩18岁而已，很可爱，躯体就是很可爱的躯体，我们可以感觉出来还在里面。我们的唱诗歌跟大家问话的时候，因为很明白问他说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就是这句话讲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还在里面，没有发作就是可爱的躯体。然后发作的时候狂呼乱叫，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发出男人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灵占据了他，那是一个可怕。然后我们在奉主的名把他带出去的时候，后来平息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回复到一个可爱的一个女孩的躯体。你忽然发现，就是那么深刻的发现，原来人的身体就是根本就是空壳子的意识而已。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寻找里面的你在哪里，要不然你生命是一个危机，要不然你的生命也会进入到一个无奈的一个走向。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现在赶快看到底是怎样的力量要辖制我们。我们来看耶稣就问他说，第9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呢？他就回答，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我们名叫群。这个群也许我们说这个群它的意思就是很多嘛，数量很多，不是，它的翻译不是多的意思而已，它的在英文的翻译是 legion， 军团的意思，军队的意思。我的名字叫军团，我的名字叫军队，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多，而且我们这个多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这多是联合在一起的，是这个区域的。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很了解灵界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似乎灵也有它的地盘，这一个地盘就是我们的。耶稣，你不要把我们赶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的权势，你不要把我们赶走。而且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是军团，我们数目很多啊，请大家能够了解一件事情，有这么多的邪灵在这个人身上的话，这个人体重增加多少？好像没有。这么多的邪灵在他身上的话，他的肚子有没有膨胀很多？也没有，没有体积，没有重量，只有一个权势。这个权势非常的强悍，它不断的吞噬我们身体里面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它总之它需要有个寄在一个地方。它也要求说，耶稣说不要把我们赶到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唯有寄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生存下去。等一下我们还要看那个圣经，有耶稣曾经把一个鬼赶出去的时候，圣经说那个鬼的遭遇怎样，那个鬼就在无所之处走来走去，过来过去，他没有安歇之处。后来他就寻找什么地方呢？寻找他原来的地方，他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原来那个人身上，发现那个人原来身上，自从他鬼出去以后，也就是本来被鬼弄得很糟糕， 哦，现在鬼离开了，重新又建立了清楚的干净的修饰好了，鬼在那个地方，圣经说那个鬼寻找到后来，哎呦那个地方还不错，又回去了，不但回去还带怎样，再七个更恶的鬼，更可怕的鬼。你慢慢可以告诉，在鬼的层次里面有它的地域性、区域性，还有它阶层性，更恶的，权势更大的，这是一个邪灵的境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明白，明白，它没有量和数，没有体积，没有重量，它但是它有的是权势。我们今天要来抵抗魔鬼的话，也不是用量来抵抗。今天我们要抵抗魔鬼，有的人学赶鬼术。赶鬼术，为了要学赶鬼术，买了十支十字架，从最大的到最小的，然后甚至买了最厚的跟最薄的，这个最厚的是睡觉用当枕头用的，然后最薄的是随身携带，鬼出来要来赶狗，不是这样子。鬼本来就是无量可数无量可计的，不是这样子。鬼有的是权柄，他可以伤害这人，他能够指挥这人，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权柄。就好像鬼说我们是军团一样，你也需要在里面有军事的权柄一样，能够胜过他。而军事权柄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圣经在这个地方再次帮助我们回复到耶稣在那个地方曾经赶过这鬼，鬼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害怕，原来那权柄在哪里。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了，都在耶稣身上。然后又有一句话，凡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的就是信靠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什么权柄，而且做他的什么儿女。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耶稣身上，然后耶稣又把这权柄赐给信靠他接待他名的人，我们就有这样权柄。当我们有权柄的时候，原来不是用我们的力量，也不是用我们恐吓的声音，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刚才讲过，躯壳本来就像一个容器一样，而这个躯壳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把污秽的都赶出去，但缺一件事情，缺迎接新的主人进来，照样是危机。所以我们在我们信仰里面，不可以只是做悔改的事情而已。你如果只是做悔改的事情的话，你就是把生命躯壳容器打扫干净，干嘛迎接更多的鬼进来啊？如果你生命是一个不断的悔改的生命，请你赶快接受新的主人进来。原来灵就是这样，你的灵决定要不要迎接哪一个灵进来。有更强的灵要进来，耶稣基督，但是那个灵要进来，除非你的灵邀请，你的灵邀请。还有个见证，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另外一次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然后带一个教会把一个也是被鬼护的女人带来教带来神学，那我们同学为她一起祷告，然后赶鬼，把鬼赶出去。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听到那个鬼出去一个两个，现在谁出去了一个，都是一个出去就喊一声，一个出去就喊一声，很可怕。但是我们奉主的名把他赶出去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赶了四五个小时，我们都累死了，那个人也累死了，真的是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真的很可怕。但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后来我们奉主的名问里面都是干净的时候，我们居然说太累了，好，今天好好休息，好好休息。那我们也休息，错了一件事情，把鬼赶出去，带他认罪悔改，里面干净了，赶快要带他做决志的祷告，让主耶稣基督现在进来，不能让鬼出去然后里面空而已，要鬼出去然后主耶稣进来，主耶稣进来要让这个人的灵自己邀请，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要的话，主耶稣进来里面有主人，鬼不能再回来了。这个主耶稣进来是一个重点，我们生命的一个主权。弟兄姐妹，我们来敬拜神敬拜的很习惯，所以我们有宗教行为，我们宗教行为也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记得亚拿尼亚也是在宗教行为里面做大做小，犹大也是在宗教行为里面做大做小。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主权是哪里？这才是重点。我们常常在行为里面来数算自己的荣耀，在自己荣耀跟别人比较之后，变成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吵架，又错了，忘记一件事情，学主的样式，柔和跟什么？跟谦卑。当你安静的时候，突然发现 主自己把你提得更高，不是你自己显自己多高。不，主把你提为更高的时候，是你自己学习破碎，然后自己的灵打开，耶稣基督，我要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我里面活着。当耶稣把这鬼赶出去的时候，这鬼照样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耶稣不要把我们赶离开这地方。原来鬼有他的区域性。所以今天我们就算你信主，请你注意，曾经搅扰过欺骗你的或者那些鬼，至今他们还在你四周围，还在你四周围。因为鬼好像有区域性的，他们要求耶稣不要把他们赶离开这个地方，赶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不但有区域性的，他们还会在这个地方，还有他们一定需要记住，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需要，不然把我们赶到那个猪上也好，总比好像游来游去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路加福音，就是说这个意念。路加福音，如果我们知道的话，真的要很好小心。路加福音11章20节，路加福音97页，11章20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人里面。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好，请注意一件事情，说我回到那个屋里，那个屋里不是在讲这时候什么屋子，是指那个人的身体。所以耶稣说靠着神的名来赶鬼的，就是最高的权柄，鬼要离开。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鬼离开以后他会怎样，鬼离开以后他会怎样，他还是继续游来游去。但是鬼好像有一个特性，他需要记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需要，他在无水之处要寻找可安歇的地方。可见他若是没有记住的话，他没有办法安歇，他如果安歇的话，他还是会回到你那里去。当他回到你那里去的时候，看到以前他把你糟蹋了，你多可怜，今天他离开了，你好像恢复健康了，我比以前更好，那更好就更好住了啊，更好住，我带更多的鬼进来，情况比以前更糟。今天我们信主，请你要注意，好像曾经攻击过你或者恐吓过你捆绑过你的鬼，今天他还在你四周围，请你注意一件事情，让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主，今天做你的主，明天做你的主，每天都做你的主，紧紧祷告，这样子你里面有主，世界有苦难，但是你里面的胜过外面的，你的生命越走越强悍，因为你到后来变成熟练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经常就在我的里面，经常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根本都不怕，我不怕。不但在那个地方使你的灵永远有耶稣基督保守你，而且你的灵也在长大，也在进步，而且年龄也变得成熟，一直执意的继续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你走在属天的道路，属灵的道路，魔鬼就没有办法靠近，因为属灵道路魔鬼不可以过来。你会亲眼看到魔鬼的工作一直在你后面破碎失败，一直在你后面。我们今天学习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在主面前，在这会堂里面敬拜主那么久了，直到现在还未曾有过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祷告的话，你需要。你也许说没有啊，我到现在还没有被鬼护啊，请不要开这种玩笑，鬼也许早就护在掌管你的魂了，而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掌管魂呢？刚才就说犹大当那 魔鬼进入到他心的时候，他的心而不是他身体，身体看不出来啊，但他心已经被魔鬼掌管了。亚拿利亚充满他的心，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做他自以为是的事情的时候，越走越离，离得越远，直到有一天回不来了，那光景更糟糕。一样的，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不要说没有啊，没事啊，又没有护我身，不要开这种玩笑。在神面前永远学习一种权柄的祷告，不要只是求恩典的祷告，你有权柄的祷告，求主能够胜过那恶者。所以主导文也教导我们这样子，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就是魂的部分，不要让我们心思意念掉入试探里面，然后体的部分叫我们脱离那什么恶者凶恶 the evil one， 这个恶的邪灵，脱离那恶的势力，邪灵叫我脱离，叫我永远走在主的道路里面。主耶稣会帮助我们，我们听看总觉得好像很可怕，或者离我很远，不，邪灵圣经所说天空属灵气的掌权者就是那恶魔，我们今天就是跟他征战。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受洗过，他比较不能附我们身，因为他洁净过我们的身体，但是他却可以侵入我们的意念，而我们不自觉。我们做着基督徒，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神差遣我们走他的道路，怎么走呢？所以我们看一段圣经就结束，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有一群人被主差遣了，他们也真的行走主的道路，他们就明白原来是这样子。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多少能力，一切的能力，阿们，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权柄是胜过他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今天我们也曾经会害怕过，但是你学习你的祷告将会胜过他。你要先相信你祷告里面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捆绑是魔鬼最害怕听的，你不要客气，要在你祷告里面学习，不要总是求恩典，有时候听的都会很累，神听的也会很累。这个小孩哦，总是讨这个讨那个，他如果够长大的话，那个这个早就是他的了，不要讨。但是你要讨你自己的长大，你的长大够明白的话，权柄在你身上，武器也在你身上，请你自己用，用的熟练，你会发现做个基督徒真好。熟练到一个地步，神说也不要以这个高兴，要让你的魂跟灵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连你的意念也是属乎一个，我要我的名记在天上，才是我真正的喜乐。这不是只有外在的可怕不可怕，心里面的可怕比外面的可怕更可怕。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灵界是一个名，但是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最强的、最美的、最和善的圣灵要进入到我们里面。如果你还未曾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愿意你在祷告里面求主能够进入到你心。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个呼吁，有一个感动，下礼拜我要讲一个福音性的信息，希望下礼拜是比较福音性的，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也是一个灵，耶稣基督也是一个灵，敬拜他就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但是这个灵是爱，充满喜乐跟爱的灵，那个充满跟邪灵的充满的表现完全不一样，而且那个喜乐会让你看到盼望，那是爱。希望下礼拜跟大家能够谈这个，希望你能够带你的朋友来，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福音性的一个聚会，让大家能够在敬拜当中，你一方面有权柄，一方面你结出果子来。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 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深深知道你一直在叩我们的门，是我们的心门，而我们心门里面的掌权者是我们自己的灵，我们不知道要打开它，因为我们还在看我们自己的荣耀。主耶稣，直到现在你仍然在叩门，而且你是流着眼泪向我们叩门，你爱我们，你已经为我们舍弃了一切，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这么多的爱所叩的门我们还不知道要开的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慢慢也知道有另外一个叩门的声音是魔鬼那边的，他是用世界各种的引诱、好处、欲望来跟我们叩门，结果我们很快就开门了。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现在眼睛、心灵的眼睛现在就能够看得到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求主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明白这一切，好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能够专一的寻求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世界非我家，我不过是旅客，我说真爱财宝隐藏高天深处，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看爱这世界非我家。主啊，你知我无聊又相遇，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意，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对我家，我心却只剩是天家正等我归，就只记着我罪，我就往前直奔，随我贫穷软弱一路踏真理。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对我家，主啊你知我无聊又相遇，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